罗大经先生在《鹤林玉露》中写道，一愿识尽天下好人，二愿读尽世间好书，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。周游于世界，读古今中外，遇人无数，顺便吃遍各地风俗，这是多少人渴望而不可及的愿望。可历史上有一个人真的凭一己之力实现了上述种种愿望，活出了很多人想成为的样子。他就是清代文人袁枚。他爱园林，就买下《红楼梦》中大观园的原型。他爱美食，便广搜食谱写成了《随园食单》。他爱写诗作文，顺手就创建了一个杏林派。袁枚一不靠祖产，二不靠运气，大大方方活成了人生赢家。他赢就赢在聪明的在自律和放纵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。他伸展了自己的灵魂，活得尽兴，却从不伤害别人。他用自洽达成了自由。袁枚极聪颖，甚至可以说早慧。在考中进士平均年龄35岁的清代，他23岁就做到了。中了进士后，先是被安排在翰林院，后被下放到江苏溧水县做县令。官运不顺的袁枚开始学着适应社会，先上手的便是阿谀奉承。赴任之前，他去向老恩师清乾隆年间名臣尹文端辞行。老师问他，此去赴任都准备了些什么呀？袁枚老老实实地回答，学生也没准备什么，就准备了100顶高帽子。老师一听就有些不高兴了，语重心长地说，你年纪轻轻怎么能搞这一套啊，还是要讲究勤政务实啊。袁枚说道，老师您有所不知，如今社会上的人啊，大都喜欢戴高帽，像您老人家这样不喜欢戴高帽的人，那简直凤毛麟角。尹文端听罢很是受用，频频颔首，面带微笑。翻阅袁枚传记，读到此处不得不赞叹，袁枚在不知不觉中手边就只剩99顶高帽了。你看这高帽送的多艺术啊。但这种阿谀奉承迎来送往并非袁枚想要的生活。他借由诗句抒发心中不满。书贤笔冠自难晓，学贵希忙时有生。你看公文小字难写，迎送还要惜贵。对于不拘小节的袁枚来说，这太难了。于是32岁那年，他告别了那些官场老油条，向皇帝老儿辞官。这时袁枚看中了一块地，那里曾经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建的园林，也就是《红楼梦》中大观园的原型。后曹家被抄，园子转到了随鹤德手里，也就被称为随园。随鹤德是一介迂腐官僚，没有情趣，也没有致远雅兴，此园渐渐破败。可文艺青年袁枚觊觎这个园子已很久了，经过一番砍价还价，花了300两银子从随家后人手中购得，又花费巨资将园子精心修缮，改名为随园，便是随遇而安的随。随园意境仿照西湖，却又别具一格，长廊覆房，琉璃失窗，每百枝竹万竿，贵10余丛。他却并未独享园林美景，而是把园子四周打的大墙都拆掉，挂了一幅对联，放鹤去寻山鸟客，任人来看四时花。意思是，你们想参观尽管来，我袁枚好酒好菜招待，不过前提是你得给钱。于是这随园就成了南京的著名景点，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白丁都以到随园一游为傲。据说乾隆下江南时都想前往观看。 不爱当官就果断辞职，看到喜欢的园子就以全部积蓄买下，并建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你看，生活首先是一种选择，不同的选择指向不同的路，不同的路就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轨迹，这其中的取舍便是难得的清醒。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清醒，敢于做出取舍是大智慧。方向错了，要及时止损，方向对了，便全力以赴，坚持不懈，因为人生没有回头路。我曾崇尚鲤鱼，觉得袁枚实在是太收放自如了，直到中年之后才懂了袁枚的选择。他完全知道什么时候要自持，什么时候可以做自己。这也应和了他的《示儿》那首诗：“骑马莫轻平地上，收帆好在顺风时。”袁枚爱吃，为了美食啊，他四处搜集食谱。为了一道菜的做法，恃才傲物的袁枚也可以抛下尊严。他曾在海州吃过一道芙蓉豆腐，极为喜欢，怎奈店主千金不卖，袁枚干脆鞠躬相求，终获店主答应。南京名厨王小鱼拒绝了高官贵族聘其为私厨的邀请，单单看中了随缘，因为在美食上他觉得只有袁枚懂他。袁枚不顾君子远庖厨的谆谆教诲，专门给世间的吃货写了一本书，那就是《随缘食单》，从鱼肉到青粥，记录了数百种菜肴，被奉为中国美食界的圣经。去随缘闲逛吃饭，收钱；购买《随缘全集》《随缘食单》，收钱；如果还要袁枚签名版，再加钱；写应酬文章或寿诞题字，收钱；墓志铭，收钱。读到此处，你会说，这哪是文人啊，简直是商人啊。这恰是我由衷敬佩袁枚的地方，一心方便正惠利，自利利他惜圆满。据说仅仅卖书这一项，袁枚一年就可以收入3-4千2白银。随缘食单出版之后，随缘也成了高级餐厅，所谓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他默默地救助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用之有度。懒得去上班没关系，只要肯动脑子；不屑于奉承没关系，只要态度端正有格局。这一点袁枚做到了。吟诗作对，能赚到钱又不失真性，不失真性赤子之心尚存。有相士曾为袁枚占过一卦，说他63岁生子，76岁寿终。本来这事儿也并不可怕，因为算卦的信口胡诌的多了，结果他偏偏在63岁真的天子了。这下欣喜之余，禁不住暗自思忖，莫非76岁当真是自己的大限。到了76岁这一年，袁枚的身体果然大不如前，他相信死期将至，第一反应竟是赶紧给自己作歌自刎。天黑走夜路，多喊几声给自己壮壮胆。袁枚的自刎歌题目很长，叫《复及久而不愈，作歌自刎》，邀好我者同作焉，不拘体，不限韵。人生如客耳，有来必有去，其来既无端，其去亦无故，但其临去时各有一条路。逝者如斯夫，水流花不住，但愿啄翅飞，岂肯回头顾。自己写挽诗不算，还叫上几个至交好友一起给自己写，这样可爱的文人恐怕也只有袁枚了。别人觉着不吉利，不愿跟他一起疯，袁枚无奈又写了《见诸公挽章不至，口号四首催之》，对大家进行引导鼓励。其中一首这样写道：久住人间去已迟，刑期将近自加之。老夫未肯空归去，处处敲门索挽诗。你看，我不怕死，真不怕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，各位？这便是王祥夫老师所言：18岁有80岁的心，而到了80岁，倒像18。 袁枚有着超越他所处年代的智慧，但这样的人却很难被那个时代所接受。毕竟他的人生哲学与传统的修齐治平完全不沾边儿。清代思想家张学成批他是无耻妄人，蛊惑男女，连他的挚友诗人赵翼也曾在酒后吐槽说他以风流之名实叫人犯罪。实际上虽然袁枚懂得顺势而为，但他却并不是一个毫无原则的人。当初辞官时他用的是照顾病母的理由，但在答陶观察问起病书却坦然说道，不过台餐耳迎送耳，为大官做奴耳。袁枚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个人，也耿直也圆滑，也庸俗也高雅。然真正的文人所言的高雅究竟是什么呢？不正是烟火日常，雅俗共赏吗？在袁枚那个时代，他想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真实的自己，但又需要在这个不能接受自己的世界找到一个自在的生存方式，这是不容易的。即使当今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人生不过一回，真实和自在难能可贵。在自律和自由之间，在顺势和坚持之间，我们完全可以温柔地对待自己，让心灵更有温度，让人生尽兴舒展。最后一段小诗，不管怎样，送给你。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，没有逻辑的，和以自我为中心的。不管怎样，要原谅他们。即使你是友善的，人们可能还会说你自私，动机不良。不管怎样，还是要友善。当你功成名就，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实的敌人。不管怎样，还是要取得成功。即使你是诚实和率直的，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。不管怎样，还是要诚实和率直。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，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。不管怎样，还是要去营造。人都习惯同情弱者，却只愿追随赢家。不管怎样，还是要为一些弱者奋斗。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，他们可能会嫉妒你。不管怎样，还是要快乐。你今天做的善事，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。不管怎样，还是要做善事。即使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。不管怎样，还是要创造。你看，说到底，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，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。